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日，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礼拜二在拜登政府考虑军事回应之际，涉嫌参与袭击的武装组织领导人说，他们将暂停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民兵组织真主党女秘书长哈米达维在一份声明中称，真主党女将暂停对美军的袭击，采取临时被动防御。他还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让伊拉克政府难堪。此前拜登总统说，美国认为伊朗对袭击负有责任，但不寻求与伊朗开战。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真主党女的声明不会影响美方回应礼拜日袭击的计划。据美国官员称，自去年10月中旬以来，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已经试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超过165次火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礼拜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表决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程序向前推进，这个将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弹劾一位美国内阁部长。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未能够管理好美墨边境，而民主党人就抨击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礼拜二举行了一日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格林在开场发言中说，马约卡斯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国会通过的法律，并违背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信任。他说，马约卡斯部长让该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够推动弹劾程序。马约卡斯没有在该委员会前作证，他否认这些指控。他在致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敦促该委员会与拜登行政当局合作，更新美国破裂和过时的移民法律。这一次弹劾指控有可能最早在下个礼拜送交给众议院全院表决。礼拜二，香港政府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批评人士表示，此法将进一步削弱人权，这项法律的模糊定义亦令外国投资者担心。这项立法可能会扩大政府起诉居民犯罪行为的能力，内容包括寻求修改和更新几项涉及叛国罪、摄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的现行法律。新法的部分内容将适用于香港境外。港府表示可能会利用新法取消海外逃犯的护照。新法亦可能使民间团体在香港开展活动变得更加困难。香港安全负责人将获得新权力，可以用维护安全为由关闭这一类组织。批评人士担心港府将利用国安法作为镇压异见人士的又一个工具。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斯说，这个可能是自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人权最危险的时刻。礼拜二晚间，微软和 Alphabet 公司发布了季度业绩，但未能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导致 AI 相关公司的股票市值损失了1900亿美元。尽管两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都超出了预期，但股票仍在盘后交易中被抛售。Alphabet 礼拜二公布的收入增长 13%， 是自2022年初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每股收益是 1.64 美元，比预期超出5美仙。微软营收增长 18%， 达到620亿2000万美元，高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611亿2000万美元，每股收益是 2.93 美元，比一致预期高出15美仙。两家公司的云计算业务亦超出预期，谷歌云计算业务增长了 25%， 微软云计算服务增长了 30%。 不过财报显示， Alphabet 去年12季度广告营收不及预期， Alphabet 仲话，今年支持 AI 计划嘅数据中心支出将大幅增加。财报发布后 ，Alphabet 嘅股价下跌咗近6%，微软嘅跌幅较细，最初跌幅超过2%，但之后收窄咗部分跌幅。礼拜二，中共党魁习近平接受阿富汗大使递交的国书，再次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据中共央视报道，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接受42国新任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这些大使包括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央视播放了习近平从卡里米手中接过国书的镜头，并显示了两人随后拍摄的合照。2023年9月13日，中共新任命的驻阿富汗大使赵星曾经向塔利班递交国书，代表着中共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这次中共接受塔利班的所谓国书，意味着他再次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目前虽然仍然有少数国家在阿富汗设有外交使团，但没有国家派驻新大使。原来的大使任期到期后，这些国家亦都是只任命不需要递交国书的代办。俄罗斯至今仍未正式将塔利班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亦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礼拜二，美国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格里芬表示，他已经停止向母校哈佛大学捐款，直到哈佛作出改变为止。格里芬是对冲基金 Citadel 的创办人，在过去40年他向哈佛大学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的捐款，是哈佛最大的金主。在迈阿密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格里芬说他不再在财务上支持哈佛，直到大学能够改变现状。此前，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三位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言论自由作出了灾难性的表态。格里芬话俾 CNBC 知，在哈佛明确表示他们将恢复对美国年轻人的教育者角色，成为领导者、问题解决者并解决困难问题之前，我不会有兴趣支持哈佛。这位亿万富翁重申，他不会雇佣那些在去年10月签署联合声明反以色列的学生。此前哈佛的其他一些主要捐助者亦停止了捐款，其中包括前维多利亚秘密的亿万富翁维克斯纳和亿万富翁布拉雅尼克。礼拜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政府近一年来的外交努力稳定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尽快安排拜登和习近平通话。沙利文是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场活动上作出上述发言的。他上个礼拜刚刚在泰国曼谷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举行了会谈。沙利文说，拜登政府过去多个月来围绕管理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所展开的外交努力，促成了美中禁毒工作组的成立。他还说，北京没有在台湾总统大选后过度反应，反映出美中双方能够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中的分歧。在谈到他和王毅在曼谷的会谈时，沙利文说双方同意今年春季启动美中人工智能对话，并对台湾问题举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他承认双方是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严重分歧。礼拜三，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了视讯通话。这个是董军去年10月29日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首次公开官方活动。综合双方媒体报道，董军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推动两军关系更进一步。绍伊古就对董军就任防长表示祝贺，称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路透社话，中共同俄罗斯的紧密军事关系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审视，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董军作为国防部长的一个关键职责，是与美国军方打交道，减少美中印台海及南中国海分歧而爆发冲突的风险。礼拜三，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月份的工厂活动已连续第四个月陷入萎缩，表明需求疲软将继续阻碍中国经济。一月份，中共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12月份的49小幅上升到 49.2， 仍低过区分扩张和收缩的50荣枯线，亦略低过彭博社经济学家的预期。用于衡量建筑和服务业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50.7， 高过上个月略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服务活动分行指数反弹至 50.1， 这个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扩张，但建筑业增长放缓至3个月低位。针对上述 PMI 数据， NetWest Markets 新兴市场策略师加文查表示，没有出现转折的信号，他补充说这些惊喜太小了，无法改变人们对前景根深蒂固的悲观观点，市场亦对 PMI 反应平淡。中国基准沪深300指数早盘小幅下跌，恒生中国100指数下跌超过 1.4%。 礼拜二，美国移民局发布 H1B 的最终规则，改变 H1B 的抽签程序，规定每个受益人每年只有一次被抽中的机会。这一改变旨在减少 H1B 系统被盗用，并确保抽签过程的公平性。美国移民局说，即将到来的2025财年的 H1B 抽签将创建一个以受益人为中心的抽签流程，消除过去通过多个雇主为同一个受益人提交多个 H1B 申请以提高中签率的动机。每位受益人在每年的 H1B 签证抽签中只有一次被选中的机会。移民局说，这一申请最可以减少欺诈，确保每个受益人有相同的机会被抽中。移民局还公布了费用的调整， H1B 的注册费用由原来的$10上升到$215，将在2025财年 H1B 签证上限配额的注册开始之后实施。在2024年3月开始的注册期内，注册费仍然是$1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